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今天这期文化苦经查呢，我提前准备了道具，当然这个道具也不是今天专门准备，天天都有，我已经开始了保温杯泡枸杞的这种养生的生活。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养生有关的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嘉宾，我们的陶明老师还有李挺哈，对养生这个话题你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持反对呢还是支持的态度，有没有现在经常微信当中我会收到不少的养生帖，尤其是我的父母特别爱给我转这种养生帖子跟我分享。
我觉得就是人进入快靠近三十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初老现象，那就让人会有点恐慌，就会发现以前爷爷奶奶是外公外婆跟我们说的那些不想听的话，哦，是真的，有点道理，
转给别人批发给别人
对对对，倒不是批发给，就是小时候都不信嘛，就是他说，哎，你现在如果不注意以后都会怎么样，
嗯，
小时候你那腰哪有事儿啊，你怎么扭都没事儿，你打球的时候打伤了，伤了再来呗，对吧？现在不行啦，现在这个手臂一伤了就再也抬不起来了，腰一闪了就经常会闪了，自从闪了第一次之后
就是一下就往下滑了，
对对对对，就会发现啊，这个闪就闪在那儿了。
这个是我对这个问题实在是想说很多话啊。其实想到这个题目，实际上我在自己的微信上回去查一下，我骂过两个厂家，一个是权健，这个还好，经过我骂了这么多年啊。终于成功了，终于
成功了，很大呀！
这个他们这个
所以真的勇士，
他们的这个老总抓起来了，开了直升飞机回家啊！这个，它是一个巨大的这种骗局，它是建立在就像李挺刚才显示出来的恐惧一样，老了。怎么办啊？现在不养生，怎么以后怎么办？
生命不养你，
你看这个，你看他是这个，他们用了这种传统医学，所谓的传统医学啊，所谓的这种民间偏方，实际上本质上就是个骗局，用火疗，然后这个开这个火，他们还蛮与时俱进了，火疗工作室。我对工作室这个词义相当于我对这个词义知识有很多想法的，那么
玩坏了呗，
就是全国多少人啊，他这个他们养了个权健足球队啊，就是请的卡纳瓦罗世界上有名的这个球星做了教练啊，那就是说就是他能养成那么大，最后还是被割掉了啊，那么这个瘤长成那么大，能这么多年长成那么大，那无非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恐惧，一个是贪婪，就是他这种事业的发展是一种靠欺骗啊。那么这条路啊，那么还有一个是我骂也把他骂不倒的啊，是这个红毛药酒。
嗯，
到时候跨国追捕啊，唐老师，
那肯定要跨国追捕。你这个，他这个药酒这个东西呢？我倒不全部反对啊，就是说你这个酒里面加入了某些中药，它肯定会有某些功效，比如说泡了人参啊，
有的泡个动物园在里面呢。
那么，但你说泡了这个虎鞭啊，泡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纯粹是一种，所以叫养生啊，它是一种信仰，它是一种信仰，它结合了可能一些这个实际的东西啊，但是呢。还是信仰，你看那个泡，现在国内又会看到啊，泡了这个人参，泡不泡虫草？
泡
各种
虫草还得放点海马和冰糖
啊，动物的，
真的，
动物的各种器官啊，各种器官，它这个里面据说是60多种呀，60多种，
就是构成个动物园了嘛都。
然后加这个不是它都不是动物，它就各种药草，60多种这个药草草药，它这个互相不打架嘛。对吧？然后还
相生相克，
然后还加了这个红糖水啊、
嗯！
对不起啊，我用这红糖加水，当然就是红糖水，再加酒精，对吧？然后还有重要的东西叫豹骨，豹子骨头
。
那么我们有统计了，这全国
在哪儿见到？
对啊，全国就是说，豹子全国有还有多少豹子，活着的豹子，死的豹子，然后还有多少存量？你一算，肯定是不可能的。
嗯。
那么即使是这么弥天大谎的东西，最后这个跨省追捕，然后人放掉之后，这个药厂 酒厂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国家啊，那我觉得就是被两个东西绑架，一个是什么呢？信仰，
嗯，
养生作为一种信仰，那么还有一种是恐惧，我们为了这个
延年益寿，
必须要这个养生、嗯。那么第三呢，是政府的问题啊，政府实际上它这个药厂不能倒。这一倒了，当地的
税收大户，
税收大户经济就崩塌了。
去年是天津的经济支柱，
他很多东西建立在这样一种，所以这种知识和权，知识有时候它建立在权力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个典型的是一个嘴大，然后绑架了全社会的一种。
你说是要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哦，对对对，所以我今天也很小心，今天我也很小心，就是说，有很多东西。他吃不死人啊，暂时吃不死人，但是又养活了更多的人。
嗯
嗯，
所以你要去把它推翻，需要勇气，需要有大嘴巴的这种精神。所以我在想，我一边我且讲且珍惜，我说可不可以讲一些东西。
嗯，
所以下面把这话题抛给你们，你们觉得、
嗯、我这两天正好在看一本明朝的这个历史资料，应该说是这个不是说杜撰的，完全是史料，就是明朝的时候徽州府六县的当时一个人丁私捐税的一个争论，这个当中就有一句话就说的，这个产生利益的这个集团是最难被打掉的，基本上不可能。就刚跟陶老师讲的，因为它产生利益了，这就是为什么养生现在市场这么大。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甚至在网上，在云南有一些老年人去买这个养生床垫啊，陶老师，我特别不能理解。李婷，一个床垫1万多2万多块钱，
哎呀，这个养生床垫不要说现过去，我们那个时候90年代的时候、
嗯、
各种隐形的传销里面，床垫卖床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卖枕头啊，卖床垫、
嗯、腰带，
这是腰带，这个是我一个同学、嗯、你给我一看，这个是神功元气带，
全健他们就有，除了那个火疗之外，有个基本款的一个配备，就是一个鞋垫。但这个鞋垫是个塑料鞋垫，那个东西叫骨蒸鸡。然后我家里人给我过，
家里人哪里来的？
然后我跟他说，这个东西穿进去很疼。他疼就对了。
对了对了，我
这两个。哎呀，我这也是没有办法。
穴位上面了，你知道？哎呦，这话说太有意思了。
然后我就说我坚决不要带，然后我妈偷偷塞在我那个箱子里，我妈从她的朋友那儿拿来，偷偷塞在我箱子里。然后你知道这个东西，它会产生一个跟迷雾一样的一个状况，在它的信息层面前，百度搜一下就知道全健有问题，搜一下就全健他们的。
但是大家还是有部分人还选择相信。
不。他们的说法不是这样的、
哦、
我就是我阿姨他们的说法，说一个东西做得好一定有人黑的，没人黑怎么是好东西呢、哦、
自动的义务宣传员，他帮他洗白，自动洗白。
然后我就想说、哦、哎，天哪，我还没法跟你说了这怎么这。然后他们这个所有的疗效这种东西吧，
嗯，
基本上就是玄学，就是
信仰。
对对对，他们是没有这个所谓现代这个双盲对照组实验，去掉这个什么我们这个就现在不都有安慰剂效应吗？现在就是他们没有，他们就只要有那个东西，他们有那种，我就可以讲出非常多具体的产品，就是天地精华，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小材料放到一个茶包里面泡一泡喝。然后呢，我跟我就是家里亲戚给我们了以后，然后我说喝这个喝茶有什么区别，你泡个养生茶差不多吧，这凭什么卖这么贵。我外婆说药味重一点应该是有点用的。我外婆不是直接的受那个不是直接的传销者，
我觉得，
但是他是被别人说，就是你喝喝看，他喝了说，哎呦，药味还有点重，感觉好像是有点用的。
我觉得在养生这一方面哈，大家是不需要做很多的知识储备，也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每个人从这个当中摄取的这个安慰分量是不一样。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很有名的一个养生专家梅默生，59岁因病去世了哈。当然他这个是因病去世，在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热议。说到养生，我觉得。前段时间跟我爸妈还聊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每一天都会收到他们两个人就轮番轰炸，一个人给我发没关系，但是你们可不可以内容不一样，但是他们两个内容是完全一样的，我爸发完我妈来发，我妈发完我爸再给我发一遍，各种各样的，就是陶老师之前说过，所以一说我就笑，医生都不会告诉你的十个秘密。这还有就是刚刚惊人什么什么什么你不知道吧，就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养所谓的养生知识给到我们。 我就问他你怎么这么喜欢养生啊，我觉得我爸说一句话哈，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发生在我爸身上特别不能理解，因为我爸再怎么也是一个从医几十年的一个老医生哈、
啊、是真的吗？
哎，我爸，但是他现在信这些养生，但是他不去买保健品哈，他是信这些，
就是信那些就是养生手段是吧？
对对对，然后各种样的练呐、啊、怎么样的，哎，然后他发给我了以后，他说的，其实吧，为什么这么信这些养生的帖子，这么养生？他说因为看病太贵了。我就做一个在医院里的医生来说、嗯、他是每天能接触到的，你排个队现在专家号多少钱，看病太贵，病人又太多，现在你看乱七八糟的病也很多对吧，大家就开始养生了，治病与未病这是最高的手段，所以说你就要先开始养生了，所以经常给我发这种不堪其扰，但是吧父母这种全权的爱心你还不能不接受，一不能删帖，而且他们还经常问我你看了没有，看了以后能给我讲讲你的心得吗、
嗯还有心得，这跟小说给你篇文章的读后感一样，
读后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石老师不在，我就背后讲他一点坏话。他是这个
怎么还有这样操作？
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有些理论，算是很玄乎啊。这个天人合一啊，是
那道家最爱讲了。
这个、天人合一，这个阴阳，这个补血补气这些东西呢？它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觉啊，有时候你满面红光说不定还是你血压高造成的但是你吃了这些，所以呢这个很多东西它实际上是存在于我们这个信念里面的、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啊
嗯、
有个产品叫阿胶啊，阿胶、
哦、山东的，
它是叫东阿阿胶，
对对对，
用
铝
皮
外面黑
铝
皮，对，还有那个阿胶固元膏，
对，你这个就是我们俩就是有点问题，就是你老是用这个双盲实验啊什么这些东西来看传统的这种纯乎一性的东西，可能有时候你就不能理解里面的这种奥秘啊。你要是那我们
就信仰，主要你们俩还没有建立这样我信仰，
像我们这种人很笨的，比如说啊看
问的好，
哎，这个是人工智能吗？哦，除了我之外居然还有一个主持人在，哎，很有意思，这段绝对不能剪掉，问的好老师。
我们很笨对不对，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嗯，
成分，这是学化学，这初中化学是小学化学里面都有，所以基本就是你药品食品你里面都成分，嗯嗯，就是驴皮啊，
嗯，
对不对，
对，
你驴皮你再加上什么还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主要就是
枣、嗯、皮就是
蜜什么的，
那是如果是阿胶固元膏里面就是有黄酒、嗯、一般还说的是就是像古月龙山这种就陈年的这个黄酒越陈年份越好，冰糖黑芝麻还有枸杞，有的还放核桃、
嗯、
据说可以免得它火气太大，
煮了以后就补血啊，说对妇女
吃崩漏带下，
是这个驴子皮和牛的皮和其他的皮有什么特殊的
驴皮的胶，按理论上好像是不是驴皮的胶原蛋白要、嗯、
但是它驴当中又分黑驴皮和黄驴皮、哦、这个功效就不一样、哎、
黑驴皮比较厉害吧应该、
哎、对的、
啊、
是的是的，因为
我看过大宅门，
对对对，所以的历史知识还是要从电视剧当中吸取一部分但是有的说法就是说东阿的驴皮之外据说它是排第一的，次之就可以选择河南，还有一个地方也出这个驴皮也是拿来做阿胶的、嗯、然后在中医上有一种理论就是说现在不是因为驴被吃的都快要绝种了吗，从非洲不是已经在进口驴了吗、嗯、对，然后现在这个有人用这个马的皮来冒充这个阿胶、嗯、但是有人就中医就说了马的皮熬出来的胶和驴皮熬出来的胶它作用是恰好相反，一个本来是指崩漏带下，比如说女性在难产的时候、嗯、以前古时候你看动不动甄嬛传里面就赏点阿胶啊啥的对吧、嗯、它就可以让止住你的血崩，说马皮的话熬出来就是让你反而就是会造成血崩，但是这种知识也都是从这个网络啊和一些书籍上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这要拿双盲实验的话我们给这
那得崩好几个才行，
那得拿人命来做赌注。
这组人吃驴皮，
这组人吃马皮，
那组人是吃马皮，但是都告诉你是更好的驴皮。那这里面会有，我们不做这个，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崩不崩啊，
嗯、
我们就谈这个养不养。你说补血补，他说他补血，他里面现在分析了没有什么铁。
嗯，
那么你说，那你这个
血红蛋白
提高，我们100个志愿者吃这个
驴皮，
另外100个吃小笼包子的猪皮，那么吃完以后告诉都是驴皮，那你它里面你能 做出什么结果出来呢？这所以就变成一种信仰。对不起啊，这个我不想这个，
对对对，
就坏人这个叫什么？这个坏人生意就是杀人父母一样。我觉得可能这是我这是一个疑问。
嗯嗯嗯，
我们三个人只有谢欣还有一点跟医学沾边啊，我们俩都是
没有，
但是我依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只是就是小心的提问。
我其实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关键，包括我们三个人中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听众中可能都很难幸免去。脱离那个环境，我们的成长环境是一个中医养生东方的养生之道的整个经营下来的一个成长环境，我们没有办法质疑所有我们小时候接触的那个信息。然后其实我从小是非常非常信任中医，但最近又有点重新建立起了这个中医的信仰哈。
哦，
对对对，但我小时候我要讲的是小时候我第一次中医信仰崩塌。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崩塌的呢？还真不是双盲对照组实验。我那时候我们班上有个同学，他就是喜欢看古代的那些书，然后我
不是于正教的历史吧？
不是不是，那是正经的，就是古代的典籍。然后我抽了一本《黄帝内经》看，对，然后我整本书我都看下来了，但是我所有都没记得，我就记得一条，那一条就是破坏我这个中医信仰的，叫立春雨水。行房前食之，
这是你
必得子。
从自己的兴趣爱好点去找了这么一点。
对对，十四五岁嘛，就那时候就是就生物课都翻到那个那个。
对你语文也有提高有帮助。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反正我看了立春雨水，行房前食之，必得子。我怎么这么不信呢？
那这样子，其实那男性的比例会比女人高很大一部分呢。就是临床上不，如果说这个是有效的话，那就起码在中国女性应该减少一大半。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才有春雨贵如油。我现在终于理解了，
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了吧？
哎，
是吧？
哎，对， 对，
对， 对对，这是我那个崩塌的开始。后来我再下一步崩塌是到。我长大之后可能看到那个中国的得肝癌的比例比全世界都高，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也没有办法完全确实，一个可能原因是马兜酸磷，
马兜磷酸
马兜磷酸，对对对，
嗯嗯，
马兜磷酸的在各种中药的中的成分极容易出现这个，这一位成分，那这一位成分对肝脏的
损害
是很大的。对，然后像这种过程中就我们就经常会看到，就是很多人这药是长期吃的，对，然后就看到中国人都动不动听到肝有毛病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大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有时候特别累，然后去看病，我外婆就让我去中医先看，然后到中医内科
调理，
对，调说把这身体调好了。然后后来我去了之后，他先让我做了个检查，对，他说做完了就是尿检血检再做一圈，做完检查之后他说，你这个是什么什么症状？你先去西医那边看一下。那个中医的医生是非常认真的跟我说，因为说实话，现在中医学院里面那个出来的还是有非常
系统的学习的。
对，
嗯，
他们哪怕把中医也是放到西医的。我有时候特别不喜欢叫他西医，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可验证的医学，他不能叫做西医。在可验证的医学下所得出的中医的这些结论，那他告诉我就是有些东西可以补，但不能就靠补去把你的病治好，你得先治病，病治好了再去补，你的身体才会好，
就像把你的基础先打好了，
对
吧？
那你这个就讲了养生嘛，所以要先养嘛，所以那个病是要让西医来治，但是你那个身体先养好，你不要去看西医了。
这就是他们那个双盲对照，
先把你的眼睑底变成这个可以吸收养分的
这
种土地。
这就是
这
也是他们双盲对照组的一个取巧的办法，对吧？你双盲对照组，你必须得把人集中在一起做一个实验吧。我不行，我这要一年才见效呢。你得把他们两个都放一年。
所以说你补不好，是不跟这家医生没关系。
对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我们这是不是中医和养生还是有所区别？我觉得中医是一个比较狭小的概念哈，我觉得养生比较大。
对，
养生不一定就是要吃中药。小时候看那个，你知道看那个书的时候，一看到那个叫什么关云长面若重枣，就想到高血压患者；然后看到那个秦琼面若淡金，这个就是肝病患者。而且他想肯定是黄疸。但是说实话，我周围也有这个养生的爱好者。我的奶奶活了100多岁，那绝对是个养生爱好者。但是你说他养生吧，他是属于典型的朋克养生。现在不是有个这个词儿吗？就是一边 no 做 no die， 一边呢又使劲的养生。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更多的是后来我总结，是不是跟基因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因为我奶奶是抽烟、喝酒、打麻将， 那真的是，因为打起来就是通宵麻将的打，那个烟抽起来也是不得了的，那烟瘾很大的。然后他养生呢，他泡药酒爱好者，每一天都要喝，但是他对自己的这个量呢又控制的特别好，就每天无论是就是一年四季还是这个逢年过节，说五钱就五钱，说一两就一两，他不超标。这个药酒里面也泡的像什么像个动物园一样的，很多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他喝开水呢，他经常教育我不可喝阴阳水，就是那个开水里面不要呛冷的，要么就很 pure 的开水，现烧凉冷了喝。他就说不会过夜的水啊，或者是其他的水，这种呛在一块的他不喝。然后面条呢，也是所有的菜从来不吃隔夜的。据说在困难年代的时候，宁可自己饿着都不会吃剩菜的人。所以活了一百多岁，最后呢，就是很厉害的一点，他就在连打了几天的通宵麻将之后，在睡眠当中度过自己一生，一辈子没进过医院。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奶奶这种朋克养生的这种方式，
他这几乎是就玩游戏玩到结束，
完美的人生。关键是没见过烟瘾那么大，喝酒还这样，就是刚才说可能当自己会开中药方子，据说以前一不舒服了就自己开中药方子，就是马兜铃酸我估计也没少吃。但为什么呢？后来我估计他就是属于这种基因很强大。但到了我爸也很注重养生，他的养生方式呢就不是朋克养生。我爸吃饭永远七分饱，先上来吃蔬菜，因为他毕竟学西医的嘛，这可能又不一样，就双盲实验，了解了双盲实验的人那个金字塔式的那种吃饭方式，他是按照这个来的。每天锻炼的时间不少于四个小时，而且他给自己的运动的量都是定好了的，就说我不要超过多大的负荷，对我的关节有多大损伤，每天晚上泡脚。然后到了我也是一个养生爱好者，就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养生方式，所以我对养生没那么排斥。
那这个你要把这个个例啊，和这个我们现在讲大数据、
大数据
赶个时髦，其实是蛮有意思。你刚才讲那个养生专家死亡，我觉得蛮有意思。他练书法，
对
吧？然后这个又又是提倡养生，对吧？但我就刚才跟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倒蛮契合的。讲你奶奶的这个
朋克养生是吧？
他是有个什么呢？他是我觉得他也很个例啊，个例不能具有这种说服力。因为比如说这个我们讲到一个像我个人，我不喜欢跑步，觉得又累啊又难过，这个我就找一些对我有利的例子啊。比如说有个美国有个叫 James Fuller， 他叫我们叫他 Jim Fix， 慢跑之父，他相当于出了这个书叫 The Complete Book of Running， 就是相当于这种慢跑盛典一样的，这个销量大，这个是风靡一时。
看来外国人也喜欢看养生有关的。
但是他五十二岁就死了。
啊，
五十二岁死于什么呢？死于心脏病。
慢跑不是对心肺最好的吗？
那你所以呢，你就不能拿这个例子呢，就是来怼
套用
所
有人所
有的跑步。
但
是我个人我是不喜欢跑步，你们愿意跑你们跑。
但您踢足球啊，一场跑下来也是挺累啊。
我是那种养生足球，就是跑不动，跑不动我就不跑了啊，跑不动我就不跑了。
25岁以后打的所有运动都是养生。
就是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我就是不属于那种意志顽强的，就是累了我就不就是他本身有这个心脏病的家族史，所以呢，你不能拿这个。就像你这个，你奶奶，她有这个长寿基因，
对对。
那么她又按照一个她的这种生活方式，那我说这个是一个，就是个例和整体的关系。所以呢，养生呢，你还不能说一棍子把它打倒啊。那我想这个人练练书法啊，
陶冶情操，
陶冶一些情操，这个什么足底按摩这些东西都是有都是有起码有害也害不到哪里去，起码自己心情很愉快，我今天养了生了是不是啊？这对老人也是一个影响，
还是有信仰。
还有你这个枸杞啊泡起来，对不对啊？这些这个核桃捏起来是
说起来喝了一口，
这些东西都是起码精神上对自己有一个一个安慰。那么还有一些东西呢，我就是刚才我一路的一种批判精神我就来了。就是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这个传统上呢一直被这种信仰和恐惧交织的往前走。像我这个人身上从这个十几岁就是中国体育报这个登的文章养红茶菌，说红茶菌可以养颜。那个你们的年纪小不知道，我父亲啊中国体育报给我就国家的报纸啊，然后一年以后说是骗子，
哎，我们都没有没有看到
过，这个事情
不知道。
然后那个马俊仁这个带
中华鳖精，
中华叫中华不是中华中华鳖精
啊？不读鳖吗？
你还没听懂陶老师的梗在哪儿？所以节目做多了，就是比较熟悉这个路数。
他那个全国人民就开始去找鳖，这个
差点没养生成啊，够差。
当时就过一盘就揭发出来了，说那个鳖精里面一个厂家啊，一个整个一个厂就看到一个鳖在那儿，就像我们去南京的夫子庙吃那个鸡汤，比还不如南京那个，我们觉得那个叫什么？回卤干，它里面有鸡汤回卤干，它一天就一只鸡在那儿煮一个大锅啊，
就鸡洗了个澡也
是。那起码是一个鸡，一个整形的鸡在那儿，对吧？第二天你鸡就没有了，就煮烂了，要换一只鸡。所以它这个全国人民都是这样上当。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广告，你现在进入你们那个时代了。今年什么送礼啊？今年过年
不
送
礼，送礼
收礼只收
脑
白金，脑
白金要全国。所以你这个可以去怼你家这个亲戚了，全国中央电视台都天天在播脑白金这个神话又过去了。所以这一波一波的这个浪，
我插一句，陶老师，当初我有个朋友就在这个集团里工作，我本来原来还想过年真的是回去给我爸妈买这个，是 N 年前，后来他们在有个朋友在里面工作，而且是搞这个宣传的，他说你买吗？我们内部价5块钱一盒。我立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从小当然也是被误导的。我妈就说这个世界上钱是最识货的。我后来想5块钱就能够买到这么好的睡眠，还是脑白金，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他可能吃了以后，说不定因为你相信你吃了个安眠，有时候讲有人吃个假药片安眠药，吃了也睡着了，
安慰剂效应。
哎，对对对，
所以这个这是一路一路过来。然后你看最近这几年那个。有个人鼓励吃绿豆是吧？张五本，这个大家是绿豆治白病，哎，然后排毒，不是你经常念这个是毒，那个是毒，那个是毒，所以整个的我们反复被洗脑，这全国人民啊集体被洗脑，而且他们就相信，就是相信，
而且比如说这个不光是简单的相信啊，就是已经成为了一个小小的全民运动，你知道就是。每个卫视不都有自己的王牌节目吗？北京卫视的王牌节目，两位知道吗？养生堂。
哦，知道知道，
那个堂好，
每天下午5点还是6点，哇，我外婆外公他们，
我最想说家里一定有
坐那儿看。你知道我以前6点钟不是动画片吗？他都不让我看
啊。
然后我说你们凭什么？
那是你的养生节目，
对，为什么你们能看？其实有个事情特别好奇，因为其实我是经历过脑白金那个刚刚开始那个时代，就是其实不是完全在电视上那个收礼只收脑白金，农村里面是发册子的，就是那个墙上是会刷着，就是说美国最新科技脑白金，这会刷那个大字，就是你高速公路经过农村的时候是可以看到那个墙上刷的大字的，然后农村每家每户是会送那个小册子，就说美国最新科技，然后什么是什么海马体里面的什么还是什么核桃体里面的那个，就是最新的，就是人缺的就是这个东西啊，什么，所以每家每户都有那个册子，其实他那个营销是做的非常非常深入，不是我们真的光看到那个电视的那个效果。
主要是我这个跳舞跳的真好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其实
随时换这个异国服装。
养生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养生更多的跟全民的这个消费已经结合起来了。
所以广场舞其实也纳入养生当中，
对
对
对对对。但我对早期就是我可能还没那么记事的时候，那段养生其实我更有兴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